表面上看来，美国正在中东打仗，但真正被改写命运的地方，可能是在东亚。大家好，我是老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很快就要进入第三周了。不做任何铺垫，直奔主题。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伊朗被打后，台湾是更安全了，还是更危险啊？我看到现在网上大部分的反共群体似乎都认为台湾未来几年很安全了，理由是中共被美国的军事实力以及战争意愿给吓到了。确实，不管是两个月前抓捕马杜罗，还是本次对伊朗的攻击，美国都展现出了惊人的情报渗透能力，雷霆般的军事行动速度以及强大的执行效率。但除了实力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让中共看到了美国不是纸老虎，并不是永远只有制裁和警告，川普是真敢开战的。所以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和中共看完这一切之后，应该会更加不敢轻举妄动。但我认为，这个想法其实过于简单了。这场伊朗战争对台海局势所带来的影响，其实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关于台海战争，很多人讨论的核心问题一直都是美国会不会救台湾？好像只要答案是会，台湾就安全了。但台海战争真正的问题并不只是美国会不会来，还在于美国来得是否及时。台湾真正需要的不是美国最终会不会站出来，而是美国能不能在开战的最初几天就站得出来，而且是带着足够强、足够快、足够持续的介入力度站出来。因为台海一旦爆发危机，决定胜负的不是第六个月，而是最初几天到几周。这个阶段如果北京已经完成封锁，打瘫港口和机场，切断部分补给线，再加上心理战和经济战同步推进，后面就算美国想加码，代价也会高很多。美国能不能在中共攻台的第一天，就把足够的海空力量、卫星侦察、后勤运输、拦截导弹和政治注意力投送到台海？这才是真正的关键。一旦你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会明白伊朗战争为什么会让台湾更危险。因为这场战争正在把美国最宝贵的资源一样一样的往中东拉。所以，如果你认为中共被吓到了，因此台湾就安全了，这是一种典型的静态思维。你只看到了美国出拳的力度，却没有计算美国挥拳的体能消耗。战争其实说到底是一种资源博弈，美国的综合国力再强，它的军事产能和战略带宽也是有硬性上限的。具体来说，在一场战争中所会消耗的五个资源是武器库存、工业产能、经济承受能力、总统的政治资本以及人民对战争的耐心，这些都是有限资源。下面我们就这几个方面来进行深入的探讨。首先是武器库存以及工业产能是否能够快速补给的问题。美国和以色列目前在伊朗所面临的几个问题是：第一，拦截弹比短程导弹和无人机贵很多；第二，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的速度要比制造拦截弹快得多；第三，进攻不需要完美，但防御需要完美；第四，这跟第三是相关的，美国和以色列作为所谓的正义方，你只能打击对方的军事设施，但他敢打你的民用设施，所以你的防御需要更加完美。我们一个一个展开说。首先，伊朗的 Shahed-136 自杀式无人机，一架平均才 3.5 万美元，最贵的不超过5万美元。伊朗常用的短程弹道导弹 Fateh-110、 Cam-1、 Zulfikar、 Shahab-3 等等，大部分都只需要小几十万美元一颗，贵的一两百万。但 Arrow-3 拦截弹一枚300万美元，爱国者拦截弹一枚400万美元，而且不是说你拦截就一定成功的，可能对方发一枚导弹，你要发射3-4次甚至5-6次拦截弹才能成功，这是1:10甚至1:20的成本不对称。
我靠，这他妈连着多少个打火箭的，这是我的妈呀，连着四个，哎呦，拦截卧日卧日，靠，这拦截导弹失败了，我天，失败了失败了，我，哎呦，富加拉呀，这是嘣，我靠 shit， 我这些又一个拦截导弹， 快看，大家快看快看，又来了！我靠，两个来了个导弹！我靠，两个又来一个导弹！我靠，不要脸了，没成功！我靠，又没成功！哎呦，这拦截导弹连着两个，又炸了。
有人说以色列的铁穹成本低，是的，铁穹的拦截成本大约10万美元一次，但铁穹只能拦截一些基础火箭和无人机，拦截不了首发哈、法泰110这类弹道导弹。第二是生产速度的问题。卢比奥上周在被记者采访时，其实已经不小心透露出了美国和以色列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They are producing, by some estimates, over 100 of these missiles a month.Compare that to the 6 or 7 interceptors that can be built a month. They can build 100 of these a month, not to mention the thousands of one-way attack drones that they also have.
当然啦，我知道这一点，美国军方当然也知道。所以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是快速打击伊朗的导弹发射能力以及兵工厂。伊朗把导弹和武器库存都藏在地底下，但导弹的发射都需要发射台，不管是移动的还是不能移动的，只要一发射就能在卫星上被发现，然后美以就能进行快速的打击。从这张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开始的前8天，伊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数量从第3天开始就断崖式的下降，不管是因为没有发射台了，还是担心一发射武器库存的地点就会被发现，总之美以联军已经压制住了伊朗的导弹发射能力。但我们也不能忽略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也已经消耗掉了大量的库存和资源。据估计，美国和盟友在本次战争的前12天就消耗了超过1500枚拦截导弹。目前美国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爱国者导弹，高端的萨德高空拦截弹就更少了，一年只能生产96枚，也就是说10天的战争就消耗掉了2年半的生产力。如果战争再打个3个月到半年的，那库存基本将会全部耗尽。你要重新生产到足够多的库存来应付解放军的导弹和无人机，那得囤多久呢？根据我原本的预测，中共2027年以前就要对台湾发动攻击了。如果你打伊朗10天就要用掉2年半的生产力，那打中共能用多少天？中国跟伊朗的军事实力那可不是一个量级的。根据路透社在3月6日的报道，川普已经在白宫召开了紧急会议，约见了7家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高管，讨论如何加快武器生产。川普要求将 PAC-3 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年产量从600枚提升到2000枚，萨德系统的高空拦截弹年产量从96枚提升到400枚。这只是川普的要求，至于能不能做到，暂时不得而知。川普也给这些军工企业施压，要求他们优先生产武器，不要把钱过多的用于股东分红，如果生产进度太慢，将会失去政府的合同。另外，为了补充战争消耗，美国政府已经在准备一项新的预算，要求补充5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这是在去年川普大而美丽法案当中原本已经预算的1500亿美元军费开支之上的额外补充。那么，这场战争如果真的有如川普所说的，美国导弹永远打不完，那就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动作了。而且，虽然目前伊朗的导弹发射能力已经被削弱了，但不代表完全消失。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每天还在发起大约100架次的无人机攻击。只要攻击能力还在的一天，海湾国家以及美国基地就必须处于防御状态，并继续消耗拦截导弹。第三点，这才是最大的麻烦。当伊朗觉得自己已经即将失败时，就会形成困兽之斗，他们就有可能攻击民用设施。比如在3月8日，最令人担忧的一个场景发生了。位于巴林的一座海水淡化厂被伊朗的无人机破坏。全球最大的10座海水淡化厂有8座位于阿拉伯半岛，1亿人依赖着他们生产的淡水生存。所以，伊朗的攻击不需要完美，但美方和海湾国家的拦截却必须是完美的。伊朗对一座海水淡化工厂发射100枚导弹，99枚都可以失败，只要打中一次就可以了。但防守方不能失败一次，军事基地也许还能承受得住一两枚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但海水淡化厂只要吃上一枚导弹，就有几百万人可能失去供水。 再比如美国最尖端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其所依赖的其中一个位于约旦的雷达 ANTPY-2 被伊朗击中并损坏，这个雷达的造价为3亿美元。这又是我刚才说的成本不对等的问题，它可以用十几万的无人机、几十万的导弹来打击你价值几个亿的系统，这是1000倍的成本差距。理论上来说，它可以发1000枚导弹，你一次拦截都不能失败。但事实上根本不需要攻击那么多次，除了约旦的萨德雷达，位于卡塔尔的 ANFPS-132 远程预警雷达也已经遭到打击并损坏，其他被打中的还有位于科威特的3个雷达罩，位于巴林的第5舰队卫星通信系统，以及位于沙特的雷达站。以上这些雷达损失都是经过权威媒体以及卫星图像确认的，所以截至3月7号战争开打短短8天内，美国单单在设备上的损失金额就已经高达20亿美金。但金钱损失其实只是其次的，这点钱美国亏得起。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课题，从台湾的风险角度来说，我们关心的是美国的设备补给速度。萨德防御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非常难以被取代，制造和生产周期非常长。刚刚在约旦被破坏的 ANTPY-2 雷达全球总数只有大约12到15套，除了中东以外，在日本和韩国也部署了，每损失一套都是美国全球导弹防御网络的重大缺口。这套雷达系统如果要重新生产和部署一个，整个周期需要24到36个月。除了雷达系统，还需要萨德拦截导弹的配合。洛克马丁公司在年初跟美国政府签订的合同里，政府要求把萨德拦截导弹的产量从现在的每年96枚提升4倍到400枚。但是要达到这个产量的峰值，需要等到7年后，也就是2033年。如果你今天下单一枚萨德拦截弹，大约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交付。战争正在消耗拦截弹的速度是以周为单位的，但生产体系的补充速度是以年为单位。目前拦截弹的消耗速度，生产线在未来7年都无法追上。这场战争现在才进行了12天，而产能爬坡的周期却是2555天。今天每一枚在中东上空用来阻挡伊朗的拦截弹，明天就无法在台海领空上用来拦截中国的导弹。所以美国在伊朗的战争每拖长一天，台湾的危险就多一分。上面说的还只是军事和产能方面的消耗，但一场战争消耗的远不止于此，影响还会迅速传导到经济和政治层面。自2月28日战争开打以来，伊朗就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全球1/5的石油运输都要通过这里。3月9日国际原油价格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每桶，石油一涨价会直接导致全球通货膨胀，如果油价继续上涨并高居不下，很有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为了缓解市场压力，川普政府已经放开了部分对俄罗斯的石油管制，让俄罗斯的国库再次获得大量的现金流，乌克兰因此也成了受害者。经济压力必然会带来民意支持率的下降，也就是消耗美国总统的政治资本。几乎所有已经展开的对美国民众的民调都已经展示了，大部分美国人并不支持这场战争。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政治当中，两党都有很多绝对的死忠粉，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看中间选民。在最近一次路透社易普所的民调当中，中间选民支持开战的只有 19%， 44% 反对， 37% 表示不确定，正在观望。而即便是共和党人当中，也有 31% 表示不确定，在观望。观望什么呢？就是战争到底是速战速决，还是美国又被拖入泥潭。也就是说，战争必定会随着时间拖长，让民众的支持率不断下降。要看这场战争有多不受美国人欢迎，我们需要跟别的近期美国参与过的战争来比较。这里我们需要知道一个概念，每当一场战争刚刚开打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所谓的战争蜜月期，也就是国民这个时候会比较同仇敌忾， 大家会力挺本国政府，所以对战争的支持率会比较高。在政治学上，这被称为聚旗效应 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效应会逐渐消退，当伤亡人数增加，对战争的支持率会加速下降。而本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多不受美国人欢迎呢？就是他甚至连聚集效应和蜜月期都没有。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表，这里从左到右比较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现在的伊朗战争刚刚开战时美国民众的支持率。我们可以看到阿富汗战争的蜜月期支持率高达 92%， 伊拉克战争 72%， 但本次对伊朗开战的支持率却只有 34%。如果只看共和党人的支持率，前两次战争的蜜月期支持率都在 93% 以上，但本次就连共和党的支持率都只有 69%。 我再次强调，这是蜜月期的支持率，也就是刚刚开战后几天，随着时间推移，支持率必定都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阿富汗战争的支持率因为是911事件之后的报复，所以一开始的支持率几乎是全国共识，但开战五年后，支持率从 92% 下降到 54%， 十年后下降到 41%， 到2021年美军撤军之前，有 69% 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也就是支持率从 92% 下跌到了 30%。 伊拉克战争也一样，开战仅仅一年后，支持率就从 72% 下跌到 54%， 两年后 48%， 首次出现反对比支持更多。到2007年，也就是开战四年后， 65% 的美国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而现在这个伊朗战争从一开局支持率就不到40%，是远低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聚集效应的。可以想象，只要川普派遣地面部队，只要战争一拖长，都不用太久，只要半年一年的时间，再加上美军伤亡一增加，支持率大概率要跌到 10%-20% 的区间。而伊朗战争的支持率之所以那么低，我认为跟川普的基本政治定位有关。川普在政治上的崛起很大部分得益于美国人对大规模军事干预的厌倦情绪。多年来，川普一直谴责华盛顿老牌政治家那些用他的原话是永无休止的战争，他也不断强调美国不应该用武力推翻外国政权。这可以说是 MAGA 最根本的信念，也就是美国优先。美国优先的意思就是华盛顿为啥要一直去理会别的国家的事儿呢？管好自己就行了。这个理念获得了众多美国民众的支持，他也因此两次赢得总统宝座。刚刚就在去年五月份沙特举办的美沙投资论坛上，川普在一个坐满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会议厅里宣布，由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时代已经结束。他接着说，说到底，所谓的国家建设者摧毁的国家远比他们建设的要多，那些西方干预者动不动就对你们的生活和治理指手画脚。九个月后，他发动了20年来美国在该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并敦促伊朗人在美国武力的支持下接管自己的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本次伊朗战争连最初的聚集效应都没有，因为就连川普自己的基本盘当中都有很多是不赞成或在观望的，他们认为这违背了美国优先以及川普不断强调的在他任内绝对不会对外发动战争的承诺。根据 Polymarket 3月10号最新的盘口，民主党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中赢得参议院的概率已经从去年底的 20% 出头飙升到了 47%， 创下新高。那么这一切跟台湾的关系是什么呢？跟拦截导弹一样，美国总统的政治资本也是有限的资源。如果说打一个伊朗战争已经消耗掉了川普的政治资本，那么他能够再去打一场台海战争的可能性就更低了。台湾对我们华人来说很重要，但对很多美国普通老百姓来说没那么重要。对老百姓来说，他们不懂什么国际战略地位，他们只会想，什么？你承诺不打仗的，结果刚打完伊朗又要跟中国打。 再加上如果世界经济被油价拖垮，如果美国股市继续大跌，美国人民不可能再容忍又一场战争，并且对手还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力量。当然，我们讨论的这一切都要看这场战争接下来的走势。很多人希望的是美国这次的行动能够震慑北京，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但要达到这个效果，这场战争必须打得短，打得稳，打得可控。如果伊朗战争很快收尾，美国在中东没有陷入长期泥潭，没有被拖进地面占领，并且伊朗神权真的倒台并迎来了一个亲西方的政府，那这一切才能对北京起到震慑作用，否则起到的是反效果。但目前看来，速战速决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渺茫了。到现在还认为速战速决是可能的朋友，诚实的问问你自己，当开战第一天哈梅内伊和另外40几名伊朗军事政治的最高人物同时被消灭的时候，大多数人是不是都认为这就是第二个委内瑞拉，将会是一场非常迅速就能结束的战争？当战事拖到第四、第五天的时候，人们安慰自己，没事，就一周的事。到第七、第八天，当大家看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不断减少，看起来完全就是强弩之末了，大家想说快了。但到我视频发布的今天已经是第13天了，伊朗政权不仅没有倒台，甚至连上桌谈判的意愿都没有。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外交政策顾问在接受 CNN 记者采访时表示，伊朗愿意打持久战，对他们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外交解决的空间。两天前，伊朗神权完全无视川普的警告，选出了下一任最高领袖，并且大胆地公布了他的身份，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这代表伊朗内部的强硬派依然掌权，并且他们并不惧怕，准备死磕到底。一个已经害怕并准备投降的政权，不会让前最高领袖的儿子来担任这个目前也许是世上最危险的职位。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在说，单靠空中轰炸是不可能实现政权更替的，必定需要派遣地面部队，而只要派遣部队，那这个战争的持续时间必然是以月为单位的，甚至是年。是的，美军当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毋庸置疑。是的，伊朗已经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但对于派遣地面部队，我们真的不能盲目乐观。在山地里打游击战，从越南到阿富汗，美军并没有太好的记录。首先是伊朗的地理条件对入侵者非常不友好，伊朗国土面积165万平方公里，是伊拉克的4倍，阿富汗的 2.5 倍，乌克兰的接近3倍。伊朗不是伊拉克，它本身就像一座天然堡垒。伊朗的整个西部边缘都受到扎格罗斯山脉的保护，这片山脉沿伊拉克边境延伸一直到土耳其，这里岩石嶙峋，海拔极高，而且环境恶劣。这不仅仅是山脉，它还包含无数个咽喉要道、狭窄隘口以及绝佳的伏击点。1980年伊拉克进攻伊朗时，我们已经见识过这里的厉害，当时伊拉克是获得西方支持并且有着清晰计划的，但这场战争却陷入了多年的僵局。当年伊拉克军队到达了胡奇斯坦附近的平原地区，但要跨越扎格罗斯山脉向伊朗核心地带推进就是一场噩梦。结果这场战争在进行了八年后仍未分出胜负。这就是扎格罗斯山脉的作用，它能拖垮军队，直到对方耗尽最后一滴血。再看北部，沿里海一带坐落着阿尔布尔士山脉，这是另一道天然屏障。即便入侵军队设法突破了海岸线，翻越了山脉并进入伊朗腹地，这里的地理环境依然充满挑战。伊朗拥有广袤的沙漠地区，例如卢特沙漠，这里以极端高温著称，气温可高达70摄氏度，大型军队很难在这样的地形上行进，它会损毁车辆，切断补给线，并使部队精疲力尽。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伊朗一直难以被征服。伊朗并非一马平川的平原，它拥有重重的天然防御、山脉、沙漠和漫长的战略纵深。所以如果美国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是一场地理环境也会参与反击的战争，而这正是让超级大国犯下灾难性错误的一个陷阱。 除了山区和沙漠，还有大城市。不要忘了，伊朗有9100万人口，有很多大城市。德黑兰有900万人，马什哈德300万人，伊斯法罕200万人，而城市战是现代战争最可怕的形式之一。2016年，伊拉克政府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协助下，在摩苏尔围剿 ISIS。当时联军加上伊拉克部队大约有10多万人，而 ISIS 守军只有8000到1.2万人。就这样一场兵力绝对优势的战役，也整整打了9个月。要知道，德黑兰的面积是摩苏尔的5倍以上。更重要的是，摩苏尔的守军只是一个恐怖组织，而驻守德黑兰的是正规军和12万伊斯兰革命卫队，再加上几十万的巴斯基民兵，这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战争。好了，就算美军排除万难，直捣黄龙，成功占领了伊朗，但那个时候困难才刚刚开始。像这样的战争，最难的不是打进去，而是占领之后怎么办。比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其实美国在3周内就已经打垮萨达姆政权了。当萨达姆的雕像在巴格达倒下时，我们都在欢呼雀跃。当时小布什总统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发表了那段著名的演讲 Mission Accomplished， 任务完成。但这段演讲如今却成为历史的笑柄，因为在宣布任务完成后，反叛战争却继续打了8年，美军死亡4500人，花费超过2万亿美元。而伊朗是一个国土面积、人口体量都远大于伊拉克的国家，任何一个军事专家都会告诉你，要占领伊朗比伊拉克要困难太多了。所以综上所述，单靠轰炸不可能推翻政权，但如果派遣地面部队，这必定成为一场持久战，大量消耗美国的弹药库存、政治注意力和人民对战争的容忍度，这对台湾来说是最坏的消息。不过川普有个好处，就是他脸皮够厚，什么都敢讲。当他看到快速胜利已经不可能，同时油价在上涨，股市在狂跌，并且民意支持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他完全有可能自己单方面宣布胜利，并留下一堆烂摊子，半年后伊朗一切照旧。如果这在未来1-2周内真的发生的话，对伊朗人民来说当然是一场灾难，但对台湾人民来说，美国不陷入长期的战争泥潭，算不算是一个好消息呢？我认为也未必，因为这一切对台湾来说最危险的其实是世界秩序的改变。一直以来，中国不敢对台湾动武，其实忌惮的不只是美军，因为本来美军亲自出兵的概率就不高，更大的可能是背后的支持。中共最忌惮的其实是西方联合起来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但自从川普上任以来，西方联盟已经不再团结一心，川普的关税战、对待乌克兰的态度、叫嚣着要拿下格陵兰岛、威胁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等等行为，已经打碎了西方联盟的团结，破坏了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这些国家在对美国失望之后，转而投入中共的怀抱，过去几个月G7领导人一个接一个的拜访中国，而本次的伊朗战争再次加深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摩擦。西班牙政府拒绝美国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来对伊朗进行打击之后，川普扬言要切断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切贸易往来。英国一开始也拒绝参与对伊朗的战争，于是川普嘲讽英国首相斯塔莫，说他不是丘吉尔。几天后，当英国表示可能要将英国航空母舰部署到中东备战时，川普又发文嘲讽说，我们不需要了，美国不需要那些在我们已经赢得战争之后才加入战争的人。你可以认为欧洲软弱无用，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么一个新的世界格局，那就是G7 已经不是一个团结一心的阵营，这对中共来说是个梦寐以求的好消息。你想想，如果说中共对台湾动武的结果仅仅是美国、日本和韩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但是欧洲不参与、加拿大不参与，其实这对中共来说震慑力就要小得多。这几年来，中共的计划本来就是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然后跟欧洲套近乎，搞好关系。 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从2024年的6880亿美元下降到了2025年的5600亿美元，减少了大约 23%， 但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额却基本维持稳定在80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假如西方联盟跟以前一样是团结一致的，联合起来制裁中国的话，中国的潜在年贸易额总损失是 1.4 万亿美元，但如果只有美国，损失就只有5000多亿了。不是说仅有美国制裁，中共在经济上就不感到痛了，但这已经从立刻的灭顶之灾变成了忍一忍或许还可以承受的痛。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头脑一发热，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本次对伊朗的战争对中共还有另一个好处，他们可以观察和学习美国的战略。美国顶级智库战争研究所 ISW 3月6号发表的中国台湾动态评估报告也指出了类似观点。中国可以通过本次军事行动去研究，当一个政权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这种级别的对手时，哪些地方最容易暴露，哪些指挥模式最容易在战争第一天就被斩首。说到底，中国不是伊朗，中国是拥核国家，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力量。中国跟伊朗在军事水平、情报能力、经济体量上，那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指望中国这样就被吓跑了，未免有些一厢情愿了。你认为习近平会被吓到，但他也完全有可能觉得，美国你甚至都保不住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被轰炸，保不住几个亿的萨德雷达被炸毁几个，那你凭什么保得住台湾呢？习近平是一个曾经觉得自己能够杀光感冒病毒的自信心爆棚症患者，你觉得他没有可能这么认为吗？要知道，台湾的安危，或者说人类的战争是不是会爆发，很多时候都不只是取决于双方真正的实力差距，而是在于某一个政治家的误判。就算你认为美国能够同时在全球打两场仗好了，但伊朗战争确确实实提高了习近平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的可能性。因此，只要美国一陷入中东战争泥潭，最终中共不仅不会放弃对台野心，反而会是从本次战争当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强化地下指挥体系，分散部署，通信隔离，军政高层在战时的躲藏机制，甚至更加重视反卫星、反情报和网络战的能力。我不是说美国没有能力保卫台湾，我说的是保卫台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需要美国全心全力，从武器储备、情报力量到政治集中力，全力去应付的。所以只要伊朗战争一天没解决，美国保卫台湾的力量就会被削弱。我也不是在说中国明天后天就会对台湾动武，但中共完全有可能在伊朗战争期间更积极的通过一些小动作来给台湾施压，比如更高频率的绕台军演、海警执法常态化、网络与认知战压力，对美国与台湾内部舆论做出一种美国现在顾不上你的心理战。对中共而言，最便宜最安全的做法不是马上全面开战，而是先观察美国在中东的消耗速度，再逐步提高台海压力。所以综上所述，我的结论很确定，伊朗被打，台湾的处境更危险了，战争每拖长一天，台湾的危险就增加一分。好了，最后我知道本期视频又要让很多反共划船粉感到愤怒，评论区里大外宣的帽子又要来给我扣上了，问我收了中共多少钱。不过如果你是一个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我就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大外宣为什么要说台湾危险了呢？如果赖清德看了我这个视频并且被我说服了，然后呢，赖清德难道会因为觉得台湾危险了就主动投降吗？不会吧。相反的，如果台湾高层同意我的分析，把这场战争当成一次警钟，去加强弹药、后备军力、能源韧性、民防、基础设施分散与社会心理准备，那么危险就可以被部分对冲，这不比你自己在那里意淫习近平吓尿了来得更有用吗？台湾高层在考虑美国援助的时候，不能只考虑美国最终会不会帮忙，还得考虑美国是不是能在最初几天就帮得上忙，而且帮得够快够狠。 如果美国因为战力分散了需要时间，台湾就要做好自己撑住前面几天的准备，一直到美军到达，这些才是真正实际的考量。所以真正的大外宣难道不应该说放心吧，台湾现在很安全，让台湾放松警惕吗？所以在我看来，那些不讲逻辑，天天就会扣帽子，天天鼓吹赢麻了的川粉，才是真正的大外宣。如果你认为我哪里讲的不对，欢迎用事实和逻辑来反驳。如果你什么道理都讲不出，只有情绪，只会扣帽子，那你跟你一直鄙视的小粉红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是属于另一个阵营的二极管罢了。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老周，横眉冷对，直言不讳，我们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